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主，求你赐给我们敬畏你的心，也赐给我们清洁的心，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实体还是在网络上，主啊，我们的敬拜都能够讨你的喜悦。愿你的话语亲自的来喂养我们的生命，唤醒我们的灵，也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专心的来合你的心意，讨你的喜悦。愿你今天在你的宝座上得着当得的荣耀，也愿你的福分临到你所爱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呢是2022年1月2号哈。那么新的一年，作为牧者哈，我要祝愿大家啊，新年啊，主内有平安，有新的意向，有新的方向啊，能够灵于魂于体啊，都能够康健兴盛，然后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呢都有更新啊，我们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啊。那么大家都知道，疫情从20年开始，今年是第三个年头了。我想没有人会想到哈，这个疫情啊会持续这么久啊。那么我们最近看到这个新闻哈，这个 Omicron 就是大爆发啊，感染的人数以惊人的，他们说以爆炸的速度哈来扩散来增长。那么医院 ICU 现在的人数也开始上涨。那么据这个新闻报道，2021年哈最后一天，美国每日的感染人数是65万，那到年底的时候呢，美国已经有2.8亿人染疫，500多万人因为这个疫情而死亡。今年这个假期哈，圣诞节哈，去年的假期圣诞节还有跨年也不容易哈，都是很多的航班都被取消了啊，就是12000多的航班被取消，所以整个机场也很混乱。那么去旅行的、度假的都是现在一个混乱当中，而且呢这个现在的这个餐馆啦、健身房啊、酒吧啊也开始 slow down， 也开始限制人数啊 lock down 哈，许多中小企业经不住再一轮的这种打击，就会纷纷倒闭哈。我今天早上刚看的新闻说，这个特斯拉的 CEO 这个马斯克说啊，他说大多数的创业公司哈没有办法度过下一场的衰退，而且他预言这个衰退是在2022年春天或者是夏天到来。所以这个疫情哈带给我们的更多的就是恐惧恐慌啊，比如说你打一个喷嚏咳嗽一下，你不知道你是过敏还是得了这个新冠啊，你头疼你拉肚子啊，或者你发烧，你也不知道你是大流感呢还是得了新冠。所以就是大家陷在一种没有平安的光景里面啊，所以这个疫情让啊本来应该是欢喜快乐的啊充满盼望的一年呢，再一次蒙上了这个沮丧的和灰色的阴影。那么回顾，我们现在回顾2021年哈，我重新去听了我一下年初的时候讲到，我说不会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糟。刚才云牧师也讲了，过去的一年很糟糕啊。当我们看新闻的时候，天灾人祸频发哈，特别是今年的这些灾情哈，就是异乎寻常的啊，让人吃惊。风灾也好啊，洪灾也好，火灾也好，在各国各地频发，而且我们居住的城市啊，房价也高起，物价也上涨啊，这个供应链又熔断。啊，都是让人忧心忡忡的一些事情。还有我看新闻啊，就是很多在这个人前哈、啊、光鲜亮丽的那些秀恩爱的夫妻啊， 突然间爆出这种丑闻啊，让人瞠目结舌，然后互相又啊谩骂指责对方啊，那些因为疫情失去至亲至爱的人，还有那些因为这个忧郁绝望而自杀的，或者是因为憎恨啊苦读而他杀的，这种事情层出不穷，让人觉得真的是一个充满灾难的时代哈，真是世态炎凉，悲从心中起，没有平安。那么面对这么多的这么大的苦难，世人有没有悔改，有没有回转归向神？远远的没有啊。就像我们刚刚讲过的启示录，在大灾难面前，人不仅不悔改，反而更加的额坚心硬，这个就是世人的问题哈。所以不管牧者怎么样在台上激励的呼喊啊，不管我们的弟兄姊妹怎么流泪的劝勉啊，有很多人他就是坐在那儿岿然不动啊，不悔改不改变，让人揪心，没有平安。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沮丧的这个时代哈，我刚才新年给大家的这个祝福啊，大家我不知道是不是认真听了，有什么意义吗？是不是一些空谈，或者是传道人啊牧师的一个口头禅啊？明明没有平安，那我们说哎呀祝大家平安。那么我们在约翰福音16章啊33节里面哈啊，应该有经文哈，对，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话，就是说在世上你一定有苦难，但是呢你在我的里面也一定有平安啊。所以为什么我每一次都说主内平安，因为我们的平安不是从世界来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所以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不要求啊平安从这个环境啊从外面来，我们求的是从基督从里面来的平安。我很喜欢看这个 Eugene Peterson 的书哈，他有一本书叫天路客的行囊哈，他在这个书里面特别提到这个平安，就是 Shalom， 它是圣经里面一个意义非常丰富的词汇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啊，就打破了我过去对平安的看见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当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那个结果所彰显出来的那个结果就都包含在这个平安这个词汇里面去了。也就是说呢，神的每一次的医治，每一次的拯救，每一次的赦免，每一次的呼召，都是平安的彰显。所以说主耶稣所赐的平安呢，是和世人和世界不一样的平安，是夺不走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才是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平安。所以我也盼望啊，我们奥城的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呢，你能够真正得着这样的平安，就是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带来的那种极大的从天上从基督来的平安。那么我在开头的祝福里面也说，你们要有新的意向，新的方向。那么什么是意向呢？意向就是你能够从神的眼光去来看上帝的旨意究竟是什么。那么在以弗所书1:17-18里面哈，就是保罗哈为以弗所教会所求的，他说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圣灵呢会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啊！你要知道不光是有肉眼，还有属灵的眼睛。所以我们要问你有没有开启属灵的眼睛，你只有开启属灵的眼睛，你才能够真认识神，才能够看明白神给我们的盼望是何等的大，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给我们是何等大的荣耀的福气。 那么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不要再用肉眼去看待世界，看到环境，看待周围的人啊，而要从神的角度啊，从基督耶稣里面来看一切。就是不管疫情怎么样恶劣啊，世人如何败坏，环境怎么艰难哈，我们都不要浪费这些环境，不要去白白的受苦啊，而是要在这一切的遭遇当中要怎么样，你要去得着基督，你要去经历基督，你要去彰显基督。那么所谓的方向哈，就是我们的目标啊。我们到新年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立这个新年的目标啊。但是据统计呢，只有 25% 的人啊，新年立志能够超过30天啊，之后能不能坚持也不知道了啊。所以中国有一句成语说知易行难啊，就是无论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哈，他们也是立了心志哈，起码没有懒惰到连新年立志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人生要有目标，我们基督徒也要有人生的标杆，就是你的这个目标啊，新年的立志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啊，是不是讨神的喜悦啊，你有没有呢为了这个标杆你能够真的全力以赴，就是被这个目标所牵引所掌控，来引导你前面的道路。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每一年呢，我们都需要在祷告里面去寻求神的心意，来调整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目标啊，新年目标。那么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怎么样才能跟世人不一样啊？就是我们能够落实我们所立的这些目标啊。其实我想对基督徒来说最大的挑战啊，就是我们读圣经嘛，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读圣经我们啊听得多懂得多说的也多，但是活出来的不多。那么在教会里面能够教导圣经的还算不少，但是能够真正啊道成肉身的人甚少。所以保罗为什么说在罗马书七章十八二十一二十四节哈，他是这样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行出啊我们新年的立志，行出我们的心愿呢？诀窍是什么？保罗最后在二十五节特别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一切的诀窍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么我今天的讲道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新的一年啊，我们立下心志，并且能够活出心志来哈。那么作为神的教会，我们在新的一年更要有意向有方向哈。每一年我们奥城教会都有一个新年的主题哈，制定一个新的主题，就是目标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有没有人记得？上面有了，哈哈，答案给出来了哈，太早了呵呵啊。其实呢每一年我都会在十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出去进食祷告啊，大概两三天的时间，因为我要等候，我要揣摩神的心意哈，我要从神那儿有领受，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主题，是神对我们教会的期望啊，我要去寻求。那我寻求了以后呢，我就会在新年哈来把这个意向和方向传递给所有的会众。那么我们去年的主题呢，就是恢复教会荣耀的见证。那么今年的主题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就是刚才啊主席给我们念的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面的这段经文啊。其实这两个主题呢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前面啊就是去年这个主题呢更注重这个团体的见证，所以我们去年讲这个以斯拉记尼西米记啊，就讲到整个团体的回归哈。那么我们今年更注重个人的见证的落实哈，不管是个人的或者是团体的见证哈，所有的关键点都是主耶稣基督，就是 in Christ， 在基督里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 in Christ 啊，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那么我们2022年的这个讲道的安排讲台信息呢，我们上半年是讲这个出埃及记旧约的一卷书哈。那么我们去年讲启示录的时候哈，特别说神的百姓呢要从那个倾倒的大巴比伦城要出来，那个大巴比伦城呢就是代表世界哈，我们要从那里出来，免得跟他们一起受祸。那么出埃及记讲的就是神的百姓选民以色列啊，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家。那么埃及呢在圣经里面也是代表世界啊，然后呢他们要被神分别出来做圣民，然后单单侍奉神。那么出埃及记呢他讲到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哈，他最终指向的就是基督啊，就是他是为神的子民哈做了赎罪祭，他救赎供应啊，我们现在能够敬拜能够侍奉全是靠耶稣基督啊，我们能够与主啊重新恢复交通，能够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也是因为耶稣基督。你不要看旧约里面好像没有讲主耶稣基督，但是每一个地方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哈。那么下半年呢我们就要讲新约的一卷书，就是希伯来书啊。那么在出埃及记里面呢，神借着摩西颁下了很多的这个祭司的条例，但是因为人的软弱呢，就是地上的这种祭司活动暂时废掉了，那么就由神的儿子亲自作为世人在天上的大祭司哈，来为我们行赎罪的祭。那么就讲到基督超越一切，他是最美的。所以希伯来书呢他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啊，包括祭司的制度啊，会幕以色列的历史哈，在这个出埃及记当中都有描述，他从各个方面来证明新约是更美的约啊，更美的应许，基督是更美的祭物，他有更美的复活，而我们有更美的家，也有更美的盼望。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再来读一下这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哈，他这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重要的时间点啊，一个就是已经，一个就是现在啊和如今，就是已经发生了什么，现在和如今正在发生什么。保罗在这里就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三件事。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什么意思啊，我们已经死了。第二，现在基督活着。第三，如今我们能这样的活是因为基督他已经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保罗告诉了我们这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呢，是福音的核心，是仇敌最怕的真理，也是我们基督徒哈最容易忽略的真理。你说哎，这个怎么会容易忽略啊，你等一下听一听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清楚一点，就是我们所信的啊，我们的信仰是关乎生命的，是关乎基督的，是充满基督生命的，不是一些宗教的教条，不是讲一些道理啊，也不是神学的一些理论啊，是讲生命，是讲基督的。那么这个信仰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哈。所以当我们觉知的那一刻呢哈，我们从基督而来的啊新生命呢就已经到我们里面了，你觉知那刻新生命已经进去了，所以基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啊。那么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的一个新创造，是一个新的创造。我们都知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呢，神从无变有创造了人类啊，但是在这刻就如今的时候呢，神是从什么混乱败坏的罪人当中，在耶稣基督里创造了一群新人类。所以基督徒是一群新人类，那么这些人因着耶稣基督，他们的罪已经得赦免，已经与神和好，他们可以恢复跟神的交通，也可以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哈，每次牧师把你们放进水里的时候，你整个水没进去的时候代表的是什么，你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 所以当你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呢，你是与主同复活啊。但是呢，这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啊。你比如说我下去了，上来了，哦，我就同死同复活了啊。虽然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但是你没有主观的经历，就是说你没有真实的从生命里面去经历主耶稣基督的这种同死同复活。那么其实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这个成圣之路哈。我们不光要认识耶稣基督的内住啊，知道我们有这个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面哈，知道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还要去经历这个内住的基督。这个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没有去经历这个内住的基督哈。那么你经历这个内住的基督是什么？要让你里面的新生命不断的长大成型，然后呢最终要长成基督的身量。成圣之路呢是一生之路啊，也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基督啊，我们都很熟啊，基督是真理，是生命，是道路，很重要。就是没有人，如果人哈、啊、不借着耶稣基督是不能到父那里去的。所以基督耶稣他已经走了这个十字架的路，我们跟随他的人一定也要走十字架的路。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十字架的路就是一条苦路啊，苦难之路啊，都吓得要命。其实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荣耀的道路啊，是一条通往成圣的道路。我们都已经在主耶稣身上看到了，十字架是荣耀啊，主耶稣已经升在高天啊，在荣耀的宝座上。那么在这条通往啊成圣的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呢，神啊是我们最伟大的老师啊。我们一生可能有很多老师，很多导师，有的人去读哈佛啊，什么常青藤学校啊，就因为那里老师好，学校好。但是我们身边就有一个最伟大的老师，就是我们的神。而他的教学材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边的环境，我们身边的人。他会兴起环境，兴起人来塑造我们走成圣的路。所以为什么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万事，所以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啊，万事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没有一件事情是突然，都是必然，里面都有上帝的旨意，都有上帝属灵的意义在里面，都有他永恒的这个价值在里面啊。就是要让我们借着这些环境，借着这些人，我们去经历基督，去得着基督，去彰显基督。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看见，而且我们一定要对这个目标很清晰，而且我们还要去竭力的追求啊。我们先讲第一点哈，就是你眼睛要看见哈。在我过去牧养的群体当中，看到过很多这种例子啊，有一些弟兄姊妹啊遭遇了一些事情哈，就是很痛苦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去教会的人呢，都是一些苦难的人，活不了的人，不行的人啊，他们才去。你知道人是很刚硬的，刚才我常常说额坚心硬，这就是人的本相。他不遇苦难，我告诉你，他不会呼求神，他不会回转向神啊。所以借着这些苦难，借着这些经历，这些人呢，他就要回转啦，他就要去求神啦。哎呀，神呐、啊，我来找你啦，你救我啊，脱离这些苦难吧。这个时候呢，神就开启了他们的属灵眼睛，就让他们看见哈、啊，原来在世上真的是没有平安。还有一些呢，他绝了志了，他受了洗了，他也去教会，他才突然间发现，属灵的眼睛打开以后，他突然间发现，原来他只是头脑上他认识基督，他的个人生命从来没有去经历基督啊，他只是在头脑上知道我与主同死同复活，但是他从来没有在生活当中去经历复活的大能，活不出来复活的大能。所以呢，当他们属灵的眼睛打开了以后，才能够 真认识神，像我刚才所读的以弗所书里面说，你要让圣灵打开你属灵的眼睛，你才能真认识神。你真认识神了以后，你才能真悔改，你心中的偶像就显出来了。哦，你觉得哦，原来我里面有这么多的偶像，你才会想要去除去啊。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你才能够被更新啊，你的生命生活才真正开始改变。所以如果你的属灵眼睛没有打开的话，很多的东西都是假象。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的目标要清晰哈。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经历哈，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面对一些苦难的时候哈，你发现哈，我们大部分人都会问为什么 Why me 啊，包括我儿子小儿子啊，他有些时候就是湿疹发作很痛苦啊，他一直问的问题也是为什么是我 Why me。 你看，这是人一定会问的问题。可是我们也知道，你问错了问题，你就不会有答案。很多时候不是神不回应我们的祷告，而是根本我们就问错了问题啊。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一点啊？我记得有一次哈，我陷入这个属灵的瓶颈当中哈，内心很痛苦啊。我一痛苦，我要去湖边啊，我要去看水哈。然后呢，我就在湖边一边哭一边跟神祷告，也是一样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你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啊，问了很久，然后神也很可怜我啊，最后就在我心里对我说：孩子，你问错了问题。你要问的问题是，我要让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学什么功课。所以从那以后呢，我的生命就有了质的突破啊！不管在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艰难啊，遭遇什么样的啊诽谤啊，甚至是污蔑啊，我就问神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你又要让我学什么功课？所以当我们问对问题的时候呢，上帝就会告诉我们答案，我们的生命才会不断地去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去经历基督的拯救啊！基督的拯救不是只是在你觉知那一刻，你每一天都会经历基督的拯救、基督的医治、基督的帮助和基督的祝福。第三一点呢，我们要竭力地追求哈，追求要竭力。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得着啊，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保罗说什么呢？他一生的目标，他就是要竭力得着基督。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哈，十年以前了差不多，我在祷告中，神就已经给了我一段经文，很清楚的，加拉太书三章二十节，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神很清楚的说，我把这句话给你，然后神呢肯定觉得我理解不了，也行不出来，他又给了我一个乔治穆勒传记哈，就是让他作为我的榜样啊，因为乔治穆勒他行出来这句话了啊，我就看了很多遍乔治穆勒，哎，我甚至把这个乔治穆勒的这个传记复印了，发给弟兄姊妹看哈，谁有需要我都发给他看。你知道这个乔治穆勒传记里面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啊，就是当有人问他侍奉的秘诀是什么，乔治穆勒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一日我死了，完全死了，像乔治穆勒和他的意见、倾向、嗜好并意志死了，像世界和他的褒贬死了，甚至像我的弟兄们和朋友们的赞扬和斥责死了，从此我只寻求怎样能蒙神的悦纳。乔治穆勒他就是用一生活出这句话来，而且他也真的活出来了，所以他现在虽然死了，他的传记、他的见证仍然说话，仍然呼召人去走这条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道路。那我神给了我这句话了，我看见了，目标也很清楚啊，那我也去做吧，向人乔治穆勒学习啊，我就算乔治穆勒花了多长时间把这个事情搞定的啊， 算想有这个时间就是五六年的时间嘛，好，我也就是有一点盼望。然后呢，但是结果我就是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失败，就这个老我啊，就老死不了。啊，我就在最终懊悔啊，在进食祷告当中哀伤呀。有一段时间呢，我一跪下来祷告，我伏在神的面前，我就开始哭，就开始认罪，就开始难受。然后那段时间就导致我这个身心灵都很疲惫。你知道这个进食啊，流泪祷告，有些时候真的是身心疲惫的啊，我几乎那个时候都要病倒了。啊，所以有一次我在外面走路散步的时候啊，我一边走一边仰望天空啊，因为那天天特别美，然后我就一边祷告哈。结果神也很奇妙，他就在心里面啊对我说哈，我在这里说哈，你们老是说，哎，小鹿晨，你动不动说神又跟你说话了？我这说的是比较简单，我所说的说就是，其实我每一天我醒过来，我今天早上也跟神一醒来，我说了一个多小时哈，不一定是你一定要跪在那儿趴在那儿去祷告才是跟神说话，你应该时刻都跟神说话。我有时候做做饭，我也会跟神说话，所以有些时候呢，你读的话，你听的讲道，神就会借着这些东西都跟你说话哈。所以你不要去求，哎，下了讲台你来问我，哎，小鹿晨道神是怎么跟你说话的？你要天天跟神亲近，神就自然会跟你说话。那神就说啥呢？他说，孩子啊，他说你这成天的认罪祷告哈，你为什么每一次都是这样苦哈哈的啊，流着泪，哎呀，好像活在苦痛里面哈。他说，我不是已经赦免你的罪了吗？啊，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不要老是盯着那个老我看。他说，你为什么老盯着老我？因为你对你的老我还有盼望，你希望你这个老我，哎，可以变得不错，可以变得很好。他说，你不要再对那个老我抱希望了。他说，你现在呢，不要用外力，啊，用意志力啊，决心啊，哎，我要是在这个罪再不悔改，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告诉我，她真是用头去撞墙啊。她说，你不要用外力，她说，你就是像现在一样转头向天，他说你要转眼仰望我，让我来替代你。所以我就开始操练啊，我就不再操练死了，因为死不了嘛，我就操练转眼仰望基督啊，也是花了好长的时间，怎么样从环境啊，从人，从我自己，从别人对你的这些种种，从那个上转转转转到基督，开始转得很慢，也受苦，后来慢慢转得很快，转得很快。慢慢去操练哈，到现在为止哈，从神给我这句话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啊，我也一直竭力的想去明白怎么样才能够做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哈。我现在觉得哈，我已经开窍了，真的，我觉得我已经开窍了，但不是我说我已经做到了哈，就是所以我要在这里特别的跟你们去分享哈。你看哈，他这个地方说到活着不再是我，你们现在要好好听啊，很重要。你听了不一定能明白，会下你可以再找我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诀窍秘诀哈。刚才乔治穆勒不是说侍奉的秘诀是什么？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怎么死怎么活，这个秘诀是什么呢？你看他说，我们只有是基督，你只有是基督，你才可能活着是基督，对不对？这个逻辑对吧？但是他这里说的不是像基督，你看到这个区别了吗？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努力啊，我们竭力，我们改变，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努力的要像基督。教会里面可能有些人真的像基督啊，他的生命生活流露出基督，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就是基督，没有人吧。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你就要真正的谦卑下来。什么叫真正的谦卑下来？就是你每一天每时每刻需要基督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你每天每时每刻你要刻意的啊 intentionally 的，而且要定义的，你要让基督的生命去替代你这个老我。所以最最重要的就是替代啊，我说的秘诀就是替代哈。我举几个例子哈，看大家能不能理解哈。因为你像基督吧，你最后还是个山寨版的基督，你知道吗？山寨版的基督，就山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质量不咋地。就是山寨版的基督，就是你像基督，但是你不是基督啊，一会儿就露馅了哈。死了两天又活了。那这个替代呢？啊，我们都知道帕斯利有做了这个换肾的手术哈。 最近我们讲到总讲帕斯利欧这个换肾，或者在想帕斯利欧你这个换肾这个见证简直是每场到每场到都可以讲的啊，所以他真是我们的见证人。那么我们知道帕斯利欧他因为这个遗传的原因呢，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洗肾很受苦哈。那我们认识他已经啊，从16年到现在我们已经五年了啊，快六年了。那他我们当时就是祷告嘛，就是神要给他换这个肾，我们以为是立刻换肾，结果不是上次于牧师讲也没有立刻嘛，他等了五六年才给他换。那么他我们都知道后面他这个过程当中知道他得了肾癌，先切除一个，后面另外一个又得了肾癌又切除了啊。后来帕斯利欧等到他换肾以后，他跟我在电话里哈、啊、跟我分享，他说哎呀他真的是经历了基督了，他说神的时间太奇妙了。他为什么这么奇妙，他说你知道神一直在等啊等啊等，等到我这两个不好的肾都完全不行了，必须完全的被切除了，所有糟糕的情况都出现了，哎，这个新的肾才出现。然后这个时候呢，换了这个肾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替代，这个新的肾就可以带给我身体的新的生机新的生命啊。他说这是最好的时间最好的替代。所以帕斯利欧花了五年的时间等候这个新的肾。同样的，我们最大的仇敌就是老我啊。那我们这个就像这个旧的坏的这个肾一样，我们这个老我其实根本是不 work 的，没有办法，你必须让他上十字架，你必须让他死，你必须完全的把他除去，必须完全的把他放弃，这样的时候呢你才能够是基督，让基督的生命进来替代成为是基督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哈，需要慢慢消化，我消化了十年但现在还在那琢磨啊。我还听过一个香柏木学员，因为我们教会有好多香柏木的学员，我是听到他们那个分享见证里面有一个可能是别的国家的啊城市的一个香柏木的学员啊，他分享了一个故事很有趣哈、啊、有一天这个姐妹她是个姐妹啊，有一天呢她就突然间跟她的丈夫说，她说今天我就要死给你看，把她先生吓了一大跳，说完了这是要下战书吗，这是要跟我同归于尽的架势哦。其实这个姐妹说的意思就是她听了刘文杰他们的这个讲道啊教导啊，她就说我要立定决心我要死让基督活啊。结果呢经过她几年的这种死与活的操练啊，她的丈夫最后做见证说什么，她说我现在非常喜欢和享受跟我的太太在一起，这个就是替代的生命，借着基督的替代我们不断的不断的得着基督，并且我们的生命就彰显基督。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到十二节哈，说到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你看他就是活出了这句经文哈。我盼望我们奥城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哈，新的一年都愿意立定心志哈，就是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哈。特别是夫妻两个人啊，我特别鼓励夫妻两个人哈，你们能够同心立志啊，就是都愿意死，就是我之前也讲过婚姻辅导的时候讲过，就是同归于尽啊啊，这个词在这个在属灵里面是一个好词啊，就是同归于尽，两个人一起死，那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就会一下子不一样的啊。你想一想吧，你想一想啊，在家里面两个老我都死了啊，这两个老我都死了啊，活着的是两个基督啊，你告诉我是不是很好啊啊，你就不会是两个罪人，两个罪人在一起是什么受罪啊，老人中国的老师老说哎呀受罪啊受罪，为什么受罪，你的罪让别人很受苦啊，你是个罪人他是个罪人，他的罪让你受苦，你的罪让他受苦，所以两个罪人在一起就是受苦。然后呢你变成两个基督了吗，你就彼此享受了吗，这是一个很美好很盼望的画面啊。所以我在这里再告诉大家一句话啊，就是既然主耶稣已经为你死了，你就不必再死啊，就是没有这个第二次的死。同样的，既然主耶稣基督为你活，你就不必再活了。 你就不必再活了，你就让基督活，让基督替代老我，就是这样一个改变就会带来千万个改变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刮大风嘛，刮大风有一些地区就断电了啊！一停电以后电没有了，哎呀，很多麻烦呀，什么也做不了，问题很多，很不方便。可是当那个电一来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哎呀，整个房间亮了，你可以看见了，你可以做饭了，你可以烧水了，你可以洗衣服了，对吧？你也可以取暖了。所以一个改变带来了所有的改变，千万个改变，这就是替代的结果。有的人他经历小小的挫折啊，苦难呢，他就会转向神啊，真心的悔改，不断的依靠神，这样的人是特别有福的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就说，哎呀，其实我就遇到一个，说起来不是一个多大的事儿，她说我咋就这么痛苦呢？哎呀，他一痛苦呢，他就开始悔改了。我说你多有福啊！我说你难道要遭大难你再去回转吗？啊，我说你这是有福的人。但是有的人他要吃大苦头，什么大苦头啊？或不然生病，或不然夫妻关系出了严重的问题，或不然你的孩子出了很大的问题，要不然就是你的财务出了问题。人只有在极大的艰难当中，没有办法了，什么也做不了了，无可奈何了，这个时候他就只有回转向神。不过还好，这样的人还好，起码他没有去白白受苦，他知道转向神。但是你知道，在这个这么大的疫情底下，这么多人死亡，这么多人受苦，仍然有很多很多的人白白受苦，白白死去。其实每一个遭遇呢，都是我们回转悔改向神的一个机会，而每一次的回转悔改都会带来基督的结局，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当然我们也要特别小心哈，仇敌的作为哈，我们也不要小看那个撒旦的功夫哈，因为他最怕的，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他最怕的真理呢，就是这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就是这个基督的替代，所以他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啊。他怎么破坏呢？啊，你可能遇到患难了，遇到艰难了，遇到挫折了，然后他不让你回转，啊，他让你埋怨神，啊，他让你怀疑神，啊，然后呢，他要让你跟基督隔绝，怎么样呢？不去教会了，不参加小组了，不读经了，不祷告了。你看，你一次、两次，你三个月以后，你一定会离开神。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35-36节里面，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吗？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哈，不要因为这些患难挫折把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啊！撒旦的目的他就是要隔绝，你看这个疫情就是把人和人隔绝，戴着口罩，你看你们现在每个人戴着口罩我都看不清你们的脸，隔绝。但是圣经里哥林多后书3:18节内啊，16-18他特别说到，他说我们要除去心里的帕子，你要去心归向主啊，他说你要敞着脸得以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啊变成的样子。就是说我们要把那个帕子除去，我们要敞着脸跟神面对面，要主自己的生命来替代我们。那么有时候撒旦呢，他也会借着一些啊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来捆绑我们哈，他不光是要隔绝我们，他要捆绑我们啊，让我们不能转向神，不能让基督来替代我们哈。他一般都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啊？他就会让你在世界上，你看吧，如鱼得水啊！你不要觉得如鱼得水是件好事，他让你在世界上如鱼得水，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啊，然后你的这个地位越来越高，你的这个生活越来越富足，房子也换得越来越大，车也换得越来越好哈。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你就会看世界越来越好。 所以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很坚决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不是说你少爱点世界，你少爱点世界上的事，他说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心欲怎么样，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啊，我们做一个智慧人啊，我们要定睛在永恒的事情上，看耶稣为至宝，看世界为粪土，而不是做个愚昧人。很多的人是愚昧的，是看世界为至宝，看耶稣为粪土，嗤之以鼻啊，这是非常可怜的。好，最后呢，我也讲一个见证哈，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哈。那么我过去在做辅导的时候呢哈，我就跟那些寻求帮助的弟兄姊妹说哈，啊，你不要，因为弟兄姊妹一般都是有急难的事情来找我们传道人了啊。我说你先不要盯着自己的困难啊，在那儿解决它，哎呀，拼了命的要去解决它。我说你先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啊，我通常都是这样讲，你给你自己三个月的时间，你这三个月干什么呢？我说你好好悔改吧，你好好的去亲近神啊，然后你按着神的心意，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你不要停止聚会，你先好好的去星期天好好的去敬拜神，你不要坐在家里面看着镜头，哎呀，一边做着饭一边收拾着家，可把你忙得不行。你好好的去敬拜神啊，你定期的参加小组活动啊，你每一天有读经祷告的生活。我说你再看看三个月之后，你坚持，我说你要坚持，每天坚持啊，你三个月以后你看神会怎么样亲自出手来帮你啊。结果我发现哈，凡是坚持的，最后他们的生命都改变，眼光改变，而且他们的生命和生活也开始改变。那么今年在我按摩之前哈，发生了一件事，神又给了我另外一个提醒啊，我想神真的是在对我们的教会说话啊，是一致的啊。就是我要按摩了啊，很多人都特别高兴啊，都来祝福我啊，恭喜我啊，但是我呢，我心一直就是很平静啊，然后我也不兴奋也不激动，我就觉得这也有点奇怪哈，我就在那说，哎呀，我不是有问题吧，我是怎么什么反应都没有啊，然后我就有点着急，还剩最后三天了，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到底应该怎么来预备自己才是最好的，来就是来接受你给我的这个圣礼呢？我你又要让我学什么功课，你来跟我说一下好吗？然后在祷告当中神又感动我，他说你用三天的时间做基督吧，就是不要是你了，不是你们小路了，是基督，你试试三天能不能坚持下来。好，我就开始操练，我说好神，我现在就开始操练，当晚就开始，当晚一开始环境就来了啊。当然因为时间的缘故哈，我在这儿没办法说细节了啊，就是总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让你呢，哎，真的是忍无可忍啊，然后就是真的很想发火，很想生气，很想大喊大叫，有些时候真的是。但是呢我知道，就是当我操练我死基督活的时候，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哈，千万别上当啊，那小鹿你千万不要上当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里面了，你不要动，你让基督，你要基督来动，你要基督来应付啊！你我就刻意的定义的让基督的生命来替代我，让他的意念代替我的意念，让他的眼目代替我的眼目，让他的说话代替我的说话，让他的行为代替我的行为哈。这样的话好像人就突然间好像站在外面在看耶稣基督怎么样来为你征战，怎么样为你得胜，为我来成就这一切哈，你的内心就会变得很轻松了，就会很舒畅啊。所以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因为这个经历呢，神给了我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在2022年还有我们奥城的弟兄姊妹哈，我相信这个挑战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定义的刻意的啊，来活着就是基督，每一天每三天就是每三个，你可能坚持三天三周三个月，你要是能够一直坚持下来当然是很好，但是我也知道哈，很难，确实很难，但是呢我们啊不可能得胜啊，不可能每一天得胜，我们可能会软弱，我们可能会失败啊，会跌倒，但是 就像保罗说的哈，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他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就是得着基督。就是你今天对昨天说我已经死了，今天活着的不是我问小路，是基督。哪怕你现在跌倒软弱，你下一刻也说，现在活着的不是我，是基督。我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我要得着基督。我盼望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哈，我们都愿意立这样的心志，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无论是在家中，在职场，还是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哈，我们不要追求像基督，而是是基督。不是为基督而活，而是要活出基督，这样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能从我们的身上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彰显出来。我想那个时候就会真正的吸引人来归向主，神也会天天地把得救的人数嫁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把这样宝贵的话，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赐给我们奥城教会，实在是极大的恩典和怜悯。主，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但是主你的替代，主啊，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可以亲自来成就这一切。求你今天的圣灵感动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立下心志，我们愿意竭力追求，就像保罗一样，我们愿意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的就是得着基督。愿你亲自耶和华的热心为我们成就这一切。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